旧的善，旧的善根也消灭了，就是隐藏到没有办法发芽茁壮，这个人这一辈子变成很可怕的人。以下你要注意听，所有的法师以下这个要注意听，这几个字十六个字就解决一切，代表所有的法师，不应说而说，不应争而争，未来必堕险难深坑。就说这个法师不懂佛法，乃至于不了解时间跟空间，不应当如此说，他乱说，他认为说法就是功德，那不一定，有时候说法会灭掉如来的正法，所以守念正知正见才有正能量，如来的正法他才能够兴盛。而这个法师不一样，心善不起，心的善根起不来，因为佛出世他也不恭敬不供养不亲近，就善消灭了，种子太薄弱了，就像快熄灭的灯。不应说而说，不应争而争，这不应当这样说法，他乱说。不应争而争，就是不应当争，争就是左边要加一个言论，就是这个比丘啊，或者比丘尼啊，法师啊，啊，每天都在争论。他可以一辈子在争论当中浪费所有的生命，也不想在法上用功，自己依自己的意识妄执妄想。不应争而争，就是不应当争论，争就是对立的，争论到面红耳赤。记得大悟见性的人他会无争，佛佛道统，如来的心如果大悟，佛的心跟我的心一致，他无争的。争论就是因为不究竟，所以辩论是不能解决佛陀的问题的。有的人讲说出来辩论，教诫你出来辩论，我辩输你切腹自杀。我请问你，佛陀离语言相，离文字相，离因缘相，一切法不可得相，立文字就不对，立观念就不对，立语言就不对，你打乒乓球还有左边跟右边。我请问你，如来的心等如虚空，如何辩解啊？怎么辩？开口就错，言能牵道不能进道，都没有看过禅宗的思想吗？语言可以诠释这个道，不能进道，正量解脱不在口舌，正量解脱哪有在彼此这样对杠争论当中可以把法让他悟到究竟，法为正相应的东西。真正悟道的人他也不会找你啊，开悟见性怎么变啊？我请问你啊，对不对？豁然开悟，还得本心，入不二法门，全部在极灭当中。开口就错，动念即乖，我就不知道如佛佛法如何辩论。再来，不以手禅宗有一句话啊，不以手见者论道论量论法，也就是说他那个人守住那个知见，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啊，他守住那个有的知见，或者是空的知见，或者是中道的知见，你如何拿来辩论呢？对不对？到死你也不可能啊。因此我们就要了解，法不是说要来辩论的。在座诸位，我们就要用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自己。如果你真的正量，如果你真的解脱，我在这儿就是我们要学习佛陀包容，也许众生悟得没有你的深， 经教，没有你的通达，就是我们要包容，要宽恕，用佛的德潜移默化，然后慢慢慢慢的引导，慢慢的引导，这个是有圣心圣人的心，也有圣人的德。所以辨识是非有其高下，这个不是佛的心，佛的心是极灭的东西，极灭的东西。所以我们要一定要了解啊。那你要变可以，如果你自己觉得大悟见性，经教通达，乃至于为识中观，可以，那就要针对外道，那就要针对外道，那就针对外道，你可以发挥你的大悟见性，经教通达，那佛道佛佛道同啊，怎么变呢？如果那个大悟啊你也悟啊，这个就是来泡茶。大悟见性是什么？我到你的道场去的时候，来上人请喝茶，来点点，半个钟头以后外面的灯啊，那加紧啊，那也不晓得讲什么，是不是？大悟见性两个人都快过来请喝茶，进展不严重，然后呢，然后就是哦，我要回去啊，来、哦、这么快啊？大悟见性还有快慢的吗？好了，那就是法法道统，这个就是问题出在这个地方，不应说而乱说法，不应争而争，未来必堕险难深坑，就一定会堕入险难深坑。所以现在就说啊，你真的很有修行，一定要给个包容，众生嘛不如你嘛，你经教那么通达，你了解真理，是不是啊？我们用不要用攻击毁谤的东西，我们用如来的德，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等待因缘，你要给众生因缘嘛，你那么行，是不是啊？那应该等待因缘，因为众生不如你嘛，这个就是佛陀的德。所以说如果你将来在语言文字把你的修行心得诸位分享就好，仅止于此啊，仅止于此。那么如果说啊，对方真的是恶知恶见，或者是知见不正，私下哎，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接受。接下来说，不应说法而乱说法，不应争而乱争，就是争执不休。用现在的话就是，这可能很难搞定。未来底下这一句就是结果啦，未来必堕险难深坑，就是这个人一定会堕入三恶道，不该说的法乱说，不该争的乱争，那每天就是生存，就是他不会说啊，那好，弄到整个僧团大家都不得安宁啊！我已经讲了，有病的不在此限啊，你生病了大家要原谅，因为他是吃药嘛啊，未来必堕险难深坑。接下去以百千万劫不知佛陀，就是这个人不应说法乱说，不应争而争，不但断了自己的法身慧命，还断了众生的法身慧命，这未来必堕险难深坑。诸位啊，如果一个女众嫁错了一个丈夫，最多就是一辈子啊，这个不一样啊。不应争而争，不应说而乱说，断了自己的法身慧命，还断了无量众生的法身慧命，法说非法，非法说法，未来就堕入深坑，经过百千万劫不知佛事，就碰不到佛陀。你就知道自己不懂佛法已经很辛苦很可怜的，还乱说法要。接下来他连佛都碰不到， 何况闻法，何况闻法。但是非常冤枉，说但以成法菩提心故，那些微小微小一点点的种子，终至醒悟，经过百千万劫，他因为无量劫的种了那么一点点生，一点点芽，现在好了，发芽了，善根发芽了，因为曾经发菩提心，经百千万劫，终至醒悟，就是终于菩提善根醒过来了，是名慢业。这些意思就是傲慢害了我们百千万劫，不能解脱，不能解脱。谁给我们的？就是莫名其妙的无明。谁给我们生死轮回的业力？就是莫名其妙的傲慢。我们宁可需要，我们宁可要那么一点点的尊严，我们宁可要那么一点点的荣耀，我们宁可要一点点的名利，带给众生乃至于僧团多少的困扰，谁讲都没有用，傲慢，然后到最后自己要承受果报啊，叫做百千万劫不知佛，没有碰到佛，还经过百千万劫不闻法，没有办法听到如来的正法。但是因为遥远劫有那么一点点善根，慢慢自己醒悟，就佛陀讲的，哎，以前发过菩提心，那么一点善根又回到你的身上，不过已经经过百千万劫才能会醒悟过来，就是说这个轮回的很冤枉的意思。你何不把这个没有必要的傲慢直接了当就拿掉，对不对？事法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不要这样做？好了，我现在把它总结，把它总结，把它消文释义，让你更加的明白。因为这十种傲慢对我们修行太重要，也对我们整个佛教整体性的团结合作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用白话文快速的把它念过啊，该解释的我就把它解释。什么叫做傲慢之业？一，对于师长、出家众、父母、说门婆罗门，他们安住在正道，心也向着正道，本来应当是尊重，能够种到福田，但是因为傲慢，所以不恭敬，这第一种傲慢之业。第二，有的法师已经通达三藏，悟明心性，获得最殊胜的法，最上圣的大圣法，知道出离要道，得陀罗尼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也可以说总一切义，持一切法，演说契入如来真实之意，广大之法，从来没有休息，而以其所到那个法师的地方，因为傲慢起高慢的心，对他所说的法完全不生恭敬啊，完全不生恭敬，我慢害惨了，拒绝如来的真理。第三，在大众当中听闻了妙法不肯赞叹啊，弘法的法师令人信受，也说那讲的也没什么了不起啊，啊，我也会说几句啊。第三，第四叫做过慢，很超过的傲慢啊，叫做过慢，叫做至高领悟。至高领悟意思就是说自己认为自己很行，看不起众生，完全完全啊不知道，也没有办法见到自己的过失，也不知道自己的短处，这是一种傲慢之业。第五叫做过过慢，很超过，很超过，在白法里面叫做慢过慢啊，但是因为这个还要解释一下啊，就用 大家听得懂的名词，非常过分，非常超过的傲慢，这样大家比较听得懂。见有德之人应当赞叹，不赞叹；见别人赞叹，不生欢喜，这是一种傲慢之业。第六，法见有的法师对人家说法，如是弘法的法师如法说而说法，如律而说法，如佛所说法，然后他所说的法是真实义，是正法，是佛语，等同佛所说的法。为贤妻人，因为讨厌那个人，也讨厌他所说的法，然后叫别人不要去听，不要去看，然后唯独自己毁谤，结交权贵，攻击摧毁如来的正法，叫一切人跟着他毁谤，这是一种傲慢之业。第七种，自求高座，自己觉得自己很有修行，不管时空啊，来到某一个地方，他就说我非常了不起，我已经通达三藏，来准备高座吧，大家要向我顶礼。那怎么样？自求高座，自称法师，我应受供养。这个是《华严经》讲的，这个我不是指我了哈，我这样讲你比较容易听得懂。说哦，自求高座，要高高在上呀，我是法师，自己称自己是法师，然后自己说我够资格给你们供养，我就是福田，不供养是你们的损失哦，知道吧？这就变成这样子，不应之事，完全不配合工作人员，不配合主持，也不配合当家，不配合执事人员，自己想自己对，扰乱了僧团，让大家鸡犬不宁，没有办法去降服对方。见有长老修行的人来，不起来，也不迎接，不迎接，也不肯世事供养，不肯成事，这是一种傲慢。第八，见有德的人一直皱眉头啊，频处不喜，就是非常那个态度就不屑，那个态度就不恭敬，不恭敬还没有关系，不屑，简直起中文叫做不屑一顾，频处不喜，就是一直皱眉头，不是皱眉头还没有关系，还表现在语言里面，叫言辞粗犷，批评谩骂。接下来就找那个有德的人，圣善之士，找他的过失，这是一种傲慢之业。第九，见有开波的智慧，懂得法的人，不肯亲近，不肯恭敬，也不肯供养，也不去问什么是善，也不问什么是不善。哎，作为一个出家人，什么都不要，不去问什么应做，什么不应做，一问三不知，一问三不知。哎，开口闭口都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不需要像他这样子，习气很重，然后假借啊圣人以凡滥圣，自己是凡夫不知道啊，混乱这个圣人。所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知道，什么应做，什么不应做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功课。在道场里面每个月这样领单金，可是就是迷迷糊糊，怎么用功，在六道轮回的长夜当中要怎么样才能利益，怎么样能够安乐，他不求法，不亲近圣善之事。这个愚痴的比丘，愚痴啊，顽狠，就是这顽劣到极点，用现在的话就是没办法教化，你拿他莫可奈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拿这样的人没有任何的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为我慢所吞，也就是说他这个人被傲慢吞噬了，他的心被傲慢吞噬了。我们说谦虚是智慧的开始啊，快乐从懂得分享， 他这个完全不懂，终不能见出要之道，是傲慢之业。接下来富有众生，又有众生慢心所富，就是傲慢，时时刻刻傲慢，就像乌云遮日一样。日就表示自己啊，我们的心性就像太阳，可是被乌云所覆盖。诸佛出世，他也不亲近，也不恭敬，也不供养，也不种善根，心善不齐，旧善消灭。不应当说说法，乱说法要，不应当争，一直争得面红耳赤。为了一点点知识，为了一点点供养，诸位，或者是我们自己是对的，也许你是对的，但是要学习的是一种包容。所以告诉诸位啊、哦，要领一个僧团，领导一个僧团，还真是很难。每个徒弟都有每个徒弟的特色优点，每个徒弟都有每个徒弟的啊他的看法角度，看法跟角度。尤其现在的孩子，现在的教育不能打，不能骂，通通不行，也不能惩罚，所以很多老师都被他的学生啊告啊。老师打学生，他家长来打老师，家长来打老师啊，对不对？所以现在的教育跟古时候的棍棒出孝子没有用了，棍棒出孝子那个是以前很久远，是很遥远的记忆了啊。现在的孩子啊，要用爱的教育，忍辱再忍辱，给他机会，给他因缘。所以啊，在座诸位啊，要体谅你们常住一个僧团的辛苦，要体谅住持当家的辛苦，要体谅执事人的辛苦，要配合执事人啊，要配合执事人。所以我们呢、应当了解，应当配合我们道场里面的执事。接下来最后，不应说而说了、不应争而争了、将来就会堕入险难深坑了、在百千万劫都没有办法碰到佛，没有碰到佛就不可能闻到法。但是靠着微薄的善根啊，百千万劫后，百千万劫前曾经发菩提心，最后醒过来。这一段在强调什么？这一段在强调轮回的很冤枉，就是一念的傲慢障碍百千劫。接下来我们还有少许的时间啊，少许的时间，我们原则上讲到五点了啊。晚上啊是果清律师主法的，我们呢、尽量不耽搁果清律师的时间啊。说何等为实，接下来就是哪，前面是障道不能成佛，现在是可以成佛，全在一念之间。如果大家也愿意能够接受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十种平等心，能顿悟顿修，急速的成就佛道，能证得地地大空平等无分别智，想要证得地地大空，应当用十种平等心速即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觉得不困难，如果你愿意，你听得进去，你也愿意，立刻就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等为实？一，所谓一切法无相故，要用平等心对待， 意思就是一切法本质缘起，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无相，所以要用平等心，因为一切法都是无相，缘起法就是不可得，一切法缘起当体即空，因为无相，所以时时刻刻要用平等心，用平等心就是大悟，见性一念无生，回归当下。为什么？因为一切法平等，这个是佛陀的心，但是这个很难做到。所以这个平等心不是一刀切，就是哎，我一刀切啊。我们用古时候比较好比皇帝来，我也是对他这样；乞丐来，我也是对他这样子。诸位，这个不是平等心，平等心不是这样，平等心是在千差万别里面透视相的不可得，当体即空的空无自性。诸位，第一地必须建立在世俗地，千差万别的世俗地才能够建立在第一地。麻烦各位法师，你一定要注意注意这个，一刀切的那不叫做平等心，那叫做分别心啊。皇帝来我也这样对待他，乞丐来我也这样对待他，这是不对的。平等心是内心无所住，可是不可以坏世俗地哦。皇帝来，你就是要所有的礼节，你通通要尽所有的礼节，要款待，因为他是皇帝。这叫做真的平等。啊，乞丐来，我们不能看不起他，给他念念佛，啊，说不定他是菩萨示现的合掌，啊，我们有东西，布施一点。啊，布施一点，能够让乞丐来也种一点善根，但是很难。你怎么做，人家都会有意见。所以我们就知道，所谓一切法用平等心对待，是在所有不平等、千差万别里面透视无自性，还不可以坏世俗地。生就是生，对不对？有大和尚来，我们文殊讲堂列为两旁，法师就是这样迎接高僧，大德德高望重，他是教界重量级的，我们不失礼，这个叫做第一地平等心呢、啊。所以很多人误会了佛教平等心，平等心是建立在千差万别的当下，就是不可以坏世俗地，这个叫做平等心，坏了世俗地就不叫做平等心。第二，为什么要用平等心？无体故平等，因为诸法空无自性，因为诸法空无自性，所以平等。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无生，因为一切法无生，就是一切法平等，一切法无灭。在这里还必须讲到华严的思想，这个是真的有点困难。我们讲啊，诸法空无自性，这空无自性分两个，无体性的空无自性，还有有体性的空无自性。为什么要讲有体性的空无自性？就怕你落入断灭见。但是底下才是今天要讲的，有体性的空无自性跟无体性的空无自性仍然是对立的，仍然是方便说， 仍然是方便所。所以为了怕众生不了解空无自性的道理，所以再补一个有体性的空无自性，就是有真如体性的空无自性。但是如果你把真如自性当作有实体性，又落入外道自性见，佛法很困难的、啊。叫无体性的空无自性，有体性的空无自性，这两个一样是互相衬托出来的，两个也通通必须放下，这个叫做真正的无体性的空无自性。所以我说佛法不能用逻辑，也不能用人所，也不能用衬托，它就为正相应的东西。无体就是诸法空无自性。对，你看这个大般若经啊，没见性的人他已经严重的摇头，这佛陀在讲什么呀？啊，须菩提就问呢、啊，说佛陀呀，有真如佛，大般若经六百卷，有十几会啊，就问了、啊，说世尊，有真如佛？佛陀说，有。等一下，须菩提又问了、啊。这佛陀没有真如吗？啊，佛陀说，没有真如。第一句话，佛陀回答有真如。第二句回答，没有真如。完了，这个要真没见性，就真不知道佛陀到底在表达什么。一下子讲有真如，一下子讲没有真如，这意思就说，佛陀讲真如。所以告诉你，法不是断灭，所以对众生讲，法有真如，或者讲没有真如，是因为真如对众生来讲只是个名相，不是如来的境界。如果你铸造有真如的实体性，那永远不能契入如来的境界，这问题就出现了。法为众生而说，不为圣人而说。法是为啊众生而说，不是为正量解脱的圣人而说。所以无体性空无自性是衬托有体性的空无自性，有体性的空无自性是衬托无体性的空无自性，两个通通叫做无自性，为正相应，所以叫做无体故平等。就没有体性叫做平等，这个讲到这个华严的境界啊。但接下来第三个，无生故平等。前面讲第二无体，没有实体性，所以我们的心其实是平等的。解深密经里面就一句话，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众生跟佛有什么不一样，众生就是不知道诸法空无自性，就是认为那个有那个人，有一座山，有一棵树，讲起来的话头头是道，然后用自己的观念开始推论，由 A 推论到 B，B 推论到 C， 由一推论到二，由二推论到三，无穷的数目字。意识形态的观念，无穷的破除那一念破除的心，一样是妄想。所以要了解妄性本空，没有这个东西。但是虽然说没有这个东西，万法的缘起尽是，所以无体故平等。第三，无生所以平等。第四个，无尘就是尘住坏空，那个尘就是缘起，缘起是条件的。我们看的这个世间叫做尘住坏空。好，用一个比喻你比较听得懂。佛陀在经典里面讲，你曾经看到虚空烂了坏了吗？你曾经看过虚空烂了坏了吗？没有。佛陀是用虚空 诸位，佛陀都用虚空来比喻做真如，佛陀都用大海就比喻做广无量无边，佛陀用虚空都在比喻真如。但是如果你有天文学的观念，时空是可以改变的，星系的爆炸拉回来的重力，强大的质量是可以改变时间跟空间的，光线在质量太阳的上万倍以后，精密的质量它可以改变时间跟空间，空间跟时间会被扭曲的。我们今天就不谈这个，这个要练过物理学的人、天文学的人才有办法啊。但是我们时间也有限，这个不发挥在这个地方。从物理学来讲，天体是可以扭曲的，只要你的质量够，可以扭曲时空，也可以扭曲光线的。但是因为佛陀都是用虚空来比喻，我们就讲到此为止啊。那么如果讲一个究竟，如来是突破虚空变成法身，大彻大悟法身就是等同虚空，虚空就是等同法身。如果不大彻大悟，虚空就是叫做完空，没有智慧的空，是由对称的设法去比较虚空，所以它叫做完空，它叫做完空。无体故平等，无身故平等，无尘就是没有尘住坏空，它这个缘起法叫做平等，就是佛陀所说的缘起法，我所说的缘起法非第一义谛，我所说的缘起法只是方便，它不是我讲的第一义谛。因此我们就要了解无尘故平等，就是没有尘住坏空，尘住坏空其实都不离虚空，虚空就是不增不减。诸位，如果你要一念看透这个世间也不困难。诸位，死亡并不恐惧，为什么？我们人生只是来到这个宇宙的过客。诸位啊，我们来到这个世间只是来世间做客的，很快我们就要走的，没有任何的例外。接下来第五，本来清净故平等，说我们呢、啊，万法本来清净，本来清净就是本来大家就有清净无垢，所以我们应当把佛性拿出来用。本来清净，所以我们要用平等心对待每一个众生。如果你自己污染，取舍不断，是非不断，那就永远甘愿做凡夫。想要啊转世成智不困难，本来清净，所以平等。接下来第六，无系论故平等。佛教的无系论有两种解释：一，无分别心，叫做无系论；二，不落生死法，叫做无系论。若生死法，通通叫做系论；若有为法，通通叫做系论；若生灭法，通通叫做系论。所以无系论故平等，意思就是说法法本空，心若不起妄，万法无咎。咎就是过失啊，如果你心不起这个妄想，颠倒执着，万法本来就是，法尔如是，本来如此，就是你的天地啊。圣人一无所有，却拥有一切，是不是？你用一颗解脱的心，你全世界哪里看哪里都解脱呀。我们法师有时候也会到国外去参访走一走，但是如果你见性，看山就是真如啊，看树也是真如啊， 这风景区也是缘起还是真如啊，对不对？买东西也是真如啊。啊，我们那那呢？安尼，迄几只狮拢无法都变作佛祖，出国了，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那你狮拢无法都变作狮子啊！只是出国就是买东买西呀、啊，哎，看东看西呀、啊，啊，看东看西，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心境比出国更重要。不离当下，你玩遍了全世界，你就没有去过心灵平静的那个极静的如来境界。而且在楞伽经，麻烦你看一下，叫做古城，叫做古城，涅槃的古城。好，我们再赶快把它结束啊、哦！第六啊，不，第七，无取舍，故平等，万法本空，取不得，舍不得，所以要用平等心面对这个世间，很快你就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接下来第八，诸法本空，本质极净，无所分别，所以要用平等心。万法是因为你妄想业力转化来的假象世界，而假象世界落入的观念叫做妄想，而妄想放不下，就是一直业力。生命的体材素材就是由业力转变出来的人生跟宇宙，所以诸法本来就空，本来就极净，无所分别，所以我们应当要快速的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用平等心。为什么？诸法本来就平等，诸法本来就极灭，诸法本来就空无自性，无所分别，方便说就叫做止观，没有能止所止，没有能观所观，一切回归到自性，全在一念之间。接下来啊，第九，知一切法如幻，就像幻化出来的，如梦，如影，就像影子，如想，音声的开始叫做音，音声的最后叫做想。万法总是这样子，如幻如梦，就像影子一样，如想就像声音的尾端，每一念你可以说是声，每一念也可以说是住，每一念你可以说是灭。为什么？生住意灭全在一念之间啊，如水中月。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所以奉劝大家能够看，好好的看《楞严经》《楞伽经》，特别的重要，就像水中月。我们今天啊，这个斋僧也是水中月。为什么？这个缘起法里面就是水中月。所以交代一个重点就是，所有的法会如果没有回归真如自性跟觉性，这个法会的意义就不重大。所有的法会都是要让你成佛，让你觉悟，让你开大智慧，才开这个法会。那如火不燃就叫做结缘，那也算不错。八十天中种一下种子，重要的还是说法。如水中月，如镜中像，万法就是这样，真如自性所现的影子假象。我们把观念当作真实，看到了像，安立了假名，假名以后变成观念，观念就是妄想，百千万劫就是这样子，没有政治，更没有政治所显露的如如。所以唯识学是一用显体啊，要有正智，正确的智慧，正 如来的正智才能显出法身的体，才能法身的体。所以从唯识学里面讲，不是真如可以欣喜，讲真如可以欣喜在唯识学是站不住的，要讲正智可以欣喜，因为正智是闻思修，所以叫做即用显体。这在唯识学里面讲，即正智之用才能显法身的体，而不是说法身可以欣喜，法身可以欣喜就变成生灭了，是正智可以欣喜。唯识学里面就有漏的种子，有无漏的种子，有漏的种子啊，生死法，无漏的种子才可以欣喜，叫做闻思修。那么护法论师有本性注种，还有心欣喜的无漏种子。诸位，这个讲起来又是一大串的唯识学，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法身在唯识学的角度它是不可以欣喜的，讲法身欣喜是不对的，要讲正智可以欣喜，正智可以欣喜，然后基于正智的用显不生不灭的法身。所以欣喜是在正智来欣喜，而不是在法身，法身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有智就有拥有法身，是这个意思。欣喜是在正智的角度来讲的。最后法身叫做如汝，叫做如汝，这是唯识学里面所讲的，牵扯的范畴太大了，所以我们又浓缩回来。一切法如幻如梦如想如影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焰如画，如画就是幻化的。所以我们要有一颗平等心，无所住的心看待这个世间。换句话说，这个世间不是真的。六祖讲万法无有真，理假一切真，心不起妄。总要给自己机会哦，知道一切法如梦幻，要下功夫平等。第十，有无不二，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平等不二。所以有无不二，所以叫做平等，平等啊。有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空，缘起就是空。所以我们开宗明义就是说，缘起法有凡夫跟圣人，没有圣人视线我们怎么觉悟？要是兴起，唯有圣人才能证得一真法界真如自性。好了，因为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再把它念一下就好。用平等心快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谓一切法无相，所以我们的心是平等的；一切法无体，所以我们的心是平等的；一切法无生，所以我们的心是平等的；一切法无尘，就是没有缘起，因为缘起不是第一地，所以我们的心是平等的。啊，万法本来就清净，心莫起妄，本来清净，所以我们的心是平等的。万法，一切法就是真如智慧所显，没有思议论，没有分别，所以我们的心是平等的。万法本不可取，也不可舍，所以我们的心是平等的。万法本自寂灭，本来就空，本无所分别，所以我们的心是平等的。诸位，一切法如幻不真实，如梦不真实，如影不真实，如想不真实，如水中月的不真实，如镜中像不真实，如焰就像火焰在烧，生生灭灭，如画幻化的画不真实。万法既然不真实，大家何必那么辛苦呢？一念悟就解脱了啊。最后一个，有无不二，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平等不二，平等不二。所以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就简单了啊，开始到这个地方啊。诸位啊，因为晚上啊，我们呢不占有我清律师的时间啊。作为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等一下我们的最后啊，我们就啊恭请我们的师爷看要不要讲两句，最后师父要离开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用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念，才会庄严。好，我们把麦克风现场交给两位尊敬的师爷。
谢谢慧律长老。善解第一义，说道无垢慧，持人觉众矣，是为善说道。非常感谢慈悲仁爱的上慧下律长老，阐扬第一义谛，究竟真理，启发众生本具般若空慧，让闻法者明心见性，断惑正真。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敬谢上慧下律长老为法为教为众生尽行受献生命。长老辛苦了，谢谢您。
谢谢您。佛学讲座功德圆满，
大众请起立。礼谢上慧下律长老慈悲说法，行三问讯礼，一问讯。
一问讯。
弥陀佛，恭请长老下法座。祝福长老法体安康，法轮常转，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修行容易遇师难，不遇名师总是闲，自作聪明空慧力，盲修瞎念也徒难。
恭送上会下律长老回了。
大众请对面站，请合掌，起身诵念佛号，恭送上会下律长老及诸位常住法师回了。向前，诸供养中法的供养第一，诸功德中心的祝福为上，祝福大家福慧圆满。礼佛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 问讯，请依序出班。阿弥陀佛。